我们先一起来到主面前，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主，谢谢你的应许，你说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你就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也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认识你。主，求你今天在这里亲自的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借着你的话，我们认识你，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也愿真理的圣灵，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将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门。今天要看以赛亚书第四课，我们要继续上一次。我们上一次看一到五章的第一个部分，是讲到犹大的罪孽跟神的审判。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看第二部分，就是复兴的应许。抱歉，对不起。我们先很快复习一下，那我这个开场白可能现在很多人都可以上来替我讲。那个以赛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拯救。以赛亚书这本书的中心信息最重要的就是讲到我们神的救恩，他伟大的救恩的计划，他为我们所预备的 荣耀丰盛的救赎。这是以赛亚书的中心。那么以赛亚这个先知，他的服事呢，是在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四位犹大王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的服事大概是在以色列最辉煌的时候，所罗门王之后，王国分裂在200年之后开始他的服事。他服事的晚期呢，他离世的时候呢，大概离犹大王国有10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服事的时期就是在这段时间，大概了解一下他的位置，时间上的位置。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离犹大王国还有100多年，那么更不用讲从巴比伦归回。所以我们知道他在以赛亚先知书里讲到许多关于归回的预言，其实离开当时的时代是非常的遥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离开我们现在150年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如果有一项写下来，可能对我们来讲 是很难以想象的。那么以赛亚书整本书呢，我们讲到在结构上它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章到第39章是一个部分，40章到66章是一个部分。那么它的内容也就是结构跟内容上面的差就是都有很大的差别。内容上呢，1到39章基本上都是讲到是耶和华的责备与审判，比较多是我们可以寻到一些历史的脉络，基本上都是以赛亚活着的时候当时代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按或多或少按照这个次序在进行。当然当中也穿插了很多对未来的预言，但是主要是集中在这个部分。那么后面的27章呢，是讲到耶和华的安慰和拯救，比较多的篇幅相当大的篇幅就是讲到被掳之民的归回跟未来荣耀的国度。所以在内容上跟结构上也有人就因此把以赛亚书称为一个小圣经因为我们知道旧约的部分有39章，新约的部分有27章。那上一次呢，我们目前进行的部分呢，我们一开始是讲到以赛亚的蒙召，在第六章那么他蒙召是在乌西亚王过世的那一年那我们上一次讲到1到5章序言，序言 就说以赛亚，我相信以赛亚晚年写下了这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的内容呢，比较没有很明确的对应到哪一个王。那它出现了很多以赛亚书里重要的观念跟词汇，也可以说它是以赛亚书的一个小缩影，就我们多了解这个序言的内容跟它结构上的一些安排，会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以赛亚书。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一到五章的分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就是它的跳跃性啊，内容上的跳跃性。那么就我们上次讲过，我们上次主要是集中在犹大的罪恶与审判啊，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讲到第一章，然后我们也略略的看了第三章跟第五章。这是我们要讲到第二章第四章呢，其实经文很短，第二章只有短短的三节啊，第一节是讲到说以赛亚得默示，那么二三四节，然后第四章有五节就讲到复兴的应许。那么从刚刚的安排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也是以赛亚书的一个特色啊，就是说他在他的叙述里面呢，他的信息常常在时间上有突然的跳跃，像我们刚刚看到他可能在讲到犹大的罪恶，可是他一下子就好像就 远眺未来啊，看到在他以后非常久远之后那个复兴的荣耀的景象啊，然后他又回到这个犹大的罪恶审判。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用那个拍电影或者读小说来想象这个场景，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一些就是导演的手法，就是可能有同时有好几个场景在进行，可能一个是现在发生的，一个是未来发生的，一个是现在可能是主角在这边，那可能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配角，他们同时在不同地方发生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用这种理解呢来读以赛亚书，会帮助我们就不会觉得说哎，他怎么觉得很困惑，觉得怎么一下在这里一下在那里。我觉得就是说对以赛亚来讲， 他在写这个，他在传达这个神交给神赐给他的这个意象信息的时候呢，虽然他看到的是犹大的即将来临的审判跟灭亡，就是整个国家充满了黑暗罪恶，但是他因为他在见到神的荣耀，他在神里面的这个信息呢，让他常常的看到这个荣耀的远景哦，所以他的在以赛亚书的信息里常常出现这样，而且有时候不只是在分章的地方，有时候在同一章里面，可能前一段他在讲现在的犹大的光景，可是可能下一段他就讲到未来，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了解这个信息的特色，就会帮助我们读以赛亚书。我们就不用拘谨在于说哦，他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太连贯性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刚刚讲一下书信息的特色。那这个我们花了一点时间之前看到以赛亚蒙召见异象的这一段整章的经文，那我今天想在这边再重复一下，因为呢就是以赛亚蒙召时候见到异象的时候呢，正是乌西亚王过世的那一年。那时候主向他显现，他见到主，刚在异象里见到主。我们也讲到说，这个异象影响他一生的服事。那他神向他启示说，神让他看到说谁才是那位真正的王，而且他看到神的圣洁，他也因此认识到自己是被神光照，是何等的不洁的民啊！然后他蒙神洁净，被神呼召。在约翰福音呢，新约的约翰福音很清楚讲到，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主的荣耀，所以他就指着主说这话。那中间我没有打出来，就是这个约翰福音引了一些以赛亚书里的预言，去指向我们的主，指向耶稣。我所要 表明的就是说，在以赛亚书里面呢，有很多关于弥赛亚或是未来弥赛亚国度的一些预言，实在是因为以赛亚他遇见主，他看见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个，就可以多帮助我们明白以赛亚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些关于复兴应许的预言。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一个复兴，关于复兴的应许，是在第二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好，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以赛亚书二章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好，那么这一段圣经呢，在另外一本先知书里，弥迦书里面也出现过，那它的文字几乎完全相同。那以赛亚和弥迦他们是同时代的先知啊，所以如果这一段预言呢出现了两次，我们在不同的先知书里，我们相信它是非常的重要，神要向我们启示他的心意。那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这里呢讲到会有一个日子，会有一段日子，什么时候呢？就是末后的日子。我们等下会讲什么是末后的日子。那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我们从这一段叙述里也可以观察到，它这里有几个词哦。我们可以看到，根据这个我们对文章的了解，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它用的词汇是不同的，但是它指的对象应该是同一个，就是耶和华殿的山耶和华的山、雅各神的殿、锡安、耶路撒冷，都很明显的这几个是指同一个对象。那在这里呢，我们等一下有更详细的来看一些经文，但是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耶和华殿的山、耶和华的山，这些就是讲到说是神的山啊，神的圣山、神的圣所。而且我们也相信这个不是指一个地理上的地点，它是指神掌权的地方，是神掌权的地方，是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的，它不是从世界的政治啊或是地理的形式来看，这样子。那么讲到会有讲到说是当神在列国中施行审判的时候呢，会有真正的和平来到。那么我想要还想要强调一点，就是说这个我们之前也看过，就是说当以赛亚领受这个意象神的默示的时候，他心所系的当然是以色列家的荣耀，他看到这个复兴的远景，他知道虽然犹大现在这么败坏，这么充满了罪恶，但是有一个日子，末后的日子，神会被高举，万国万民都要来寻求神，而且呢，神的话语、神的道呢，要成为列国万民所遵循的。那时候不再会有战争。那时候犹大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我们知道它四围都是比它强大的列国，然后他们也饱受战乱。所以我相信对以赛亚，当他领受这样的默示，他当然心中想到的是犹大以色列的复兴。但是我也讲到，上次我们也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是蒙福的， 因为我们有新的启示，就是新约圣经、我们有，我们本来是跟神的约无关的外邦人，但是因为神的大爱，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想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这节经文以弗所书记这里保罗很清楚的讲到说，他讲到说神用启示呢，他知道基督的奥秘，奥秘就是神没有讲就没有人会知道，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个奥秘已经显明了，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这个当以赛亚在写这个复兴的应许的时候，我们现在在读这些应许也是为我们。我想要讲的就是说，以赛亚他当然他不一定知道神的救恩也是为着外邦人，虽然我们看到以赛亚书里其实也很多这方面的预言，那但是在我们在读这些复兴的应许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这些应许是为我们，这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所以这是与我们有关系的，不是只是跟不是遥远的故事，或是说未来的结局跟我们没有关系，不是的，它跟我们是有关系有关联，神是为我们有这些应许，我们现在也可以来支取这样的应许。那么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他一开始这一段圣经讲到说末后的日子，所以在有一段日子，在一个日子，就是那个日子就是末后的日子，好 These last days。 那我们在新约呢，我刚才讲到我们是蒙福的，我们有新约圣经，所以我们在新约圣经里我们所读到的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旧约的很多的经文。那在使徒行传，这一段是彼得的讲论，那个时候他们五旬节圣灵第一次降临啊，然后呢彼得就站起来说，那很多人就被圣灵充满，就讲起各地的方言，那很多人就说啊他们是喝醉酒了，然后彼得就说不是的，他就说这个为什么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就引了约珥书的先知约珥书里的一段话来讲到五旬节圣灵降临所发生的这件事情，现在正发生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彼得很清楚地引用先知约珥的书，他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所以这里很清楚我们看到彼得他所认定的末后的日子，他就现在已经发生了。对彼得来讲，当时他那个时候圣灵降临在他们祷告的那一群人身上的时候，就是神所说末后的日子。所以呢，这个末后的日子我们可以在圣经里看到其他的例子这里希伯来书一章二节，这个作者他说神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他讲到古时神借着众先知来晓谕我们，但是神在这末世是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讲到说主耶稣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这个很明显的就是在作者写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这主耶稣来到世上成全了神的救恩，他受害然后又复活的时候，所以这个末世呢已经开始了，在他们写书的时候。那彼得前书也讲到，他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 In these last times 为你们，你们就是他受信的对象，所以基督是在这个末世，在就是所以就是在写信的那个时代，他已经为这些信徒为了拯救我们，他为我们显现。那哥林多前书 十章十一节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一些遭遇呢，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很明显的，我们可以从圣经的用法，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末后的日子不是所有的情况，但是很多时候它指的其实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那我去就是我在查考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机会去对照英文圣经的话，如果这个末世或是末日它用的是复数的，什么 last days, last times, 什么 end of ages, 常常都是指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如果它是单数的，很多时候它是指到那个审判的大日，就是主要再回来的时候。那但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就是都是这样，我们当然还要根据经文的上下文来了解，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给大家参考的。就是说我们常常讲到末世好像就是哇世界末日，就是哇，然后我们就会很注意说现在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啊，是不是末日快到了。这个不是圣经上讲的末世的意思。圣经上讲的末世通常就是指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主耶稣再回来之间的这段日子就是末世。所以在这里以赛亚看到的这个意象呢，他讲到末后的日子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教会的时代。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我们刚刚已经点出来，就是他基本上呢重复用了好多不一样的词汇，可是我们可以很明显的从那个经文上下文我们可以理解他其实是指同一个对象。所以基本上就是指神的圣山，神的圣城是神掌权的所在。好，那我们可以从几个例子来看，好，从几段经文来了解主耶稣在跟撒玛利亚夫人对谈的时候呢，撒玛利亚夫人就说，哦，你们说要在耶路撒冷拜，我们的祖宗说拜神要在这个山上，那你们说要在耶路撒冷，可是主耶稣跟他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在我们在当主耶稣来到，他要让我们认识到很多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们敬拜神不是局限于一个地点，神在旧约所规定就是所教导以色列人的，神有他的心意。但是现在神主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我们拜神不是在这里或在那里，不是在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真正拜父的神寻找的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的。然后我们在路加福音也读到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那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这个在你们心里也可以翻成另外一个翻译，说在你们中间。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在我们中间建造他的教会，在我们的里面也在我们的当中。那我们看到神要我们脱离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觉得好像只有在某一个地方才是圣洁的，只有在某一个地点神才掌权。不是的，神真的掌权的是在我们的里面，也在信他的人的中间。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约很就是主自己说的很多的话都是指向这样子的一个观念。那主在受审的时候跟比拉多说，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他说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起来征战。那我们看到说当以赛亚在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呢，他说万民要流归这山，有耶和华殿的山要高举过于万里。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腓立比书，所以神将主耶稣身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个被高举 高举过于万里并不是一个地点，不是一个地理上的一个位置。这我相信这里所讲的都是从主灵的角度来讲，我们的神被高举，许多的人要起来寻求神，许多的人要起来遵守神的道，以他的训诲，以他的法则作为我们生活的标准。我相信这个才是这一段经文真正的意思。我相信 这一段经文所讲的、是指到这一件事情。然后呢，这里又讲到说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这里讲到说只有在神里面，当神是我们的王的时候，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和平、那主耶稣也讲说他的审判，他说神和父神将审判的事交给子，他说他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他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父的意思。那么 我真正的这个战争跟冲突的根源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人的罪。所以当我们要，我觉得这一段呢，与其说就说这个和平是论到世界的列国，我觉得更实际的对我们来讲是应用在我们跟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上。唯有基督主耶稣才能带给我们真实的平安、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圣经、以弗所书这里讲到说犹太人跟外邦人，或是我们可以讲到说我们当中有冲突的、任何 有纷争的，我们但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主耶稣的血呢，已经得清净了，因为主是他使我们和睦、基督是我们的和睦。有另外一种翻译讲到说基督是我们的和睦，为什么？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我相信这是这一段经文以赛亚书这里是最好的一个诠释，就是当我们愿意高举基督，我们都起来寻求神，遵守他的话的时候，在主里面会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真实的和平。好，所以看一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段。下一段呢，关于复兴的应许是出现在以赛亚书的第四章有五节。好，那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应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谢神。所以这一段呢，也是一段复兴的应许，他也是讲到一个日子啊。他说到那日，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他那个第二章，我们讲到末后的日子。这里呢，他说到那日啊，到那日这个片语呢，如果我们读先知书，我也会发现它常常的出现。那以前我读的时候，我常常就说到那日到底是哪一日啊？然后这里的那日跟那里的那日好像又不一样，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困惑。哦，这是我的结论，就是到那日呢，不一定是哪一个日子，但是它是一个神说他要如此做的，就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如此成就的那个日子。所以呢，那日可以是一个审判的日子，也可以是一个拯救的日子。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赛亚书第四章这里呢， 他说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拯救的日子，是一个拯救的日子。那保罗呢，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曾经引用以赛亚书的一段话，他就说，在越神说在越难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时候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正是越难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这就是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所说的话，所以他引用以赛亚书的预言，讲到神现在是现在是神施恩的时候，现在是神拯救的日子。那么刚刚我们读到的这个第四章开头讲到的到那日，我相信就是一个拯救的日子。那么耶和华发生的苗呢，很清楚是指我们的主耶稣。耶和华发生的苗，这个英文这个苗这个字，在以赛亚书这里的这个苗，它是用 branch。 那我们在以赛亚书的另外一个地方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话，那里就很清楚，因为他讲到耶西的本，耶西我们知道 是大卫，大卫的父亲，对，所以耶西的本就是大卫的子孙，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这里就很清楚讲到枝子，这个也是用 branch 这个字，这里就很明显讲到大卫的后裔，是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那么耶利米书也有几处呢，很清楚的讲到这件事情，他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 A righteous branch。 那英文的翻译这个 branch 是大写，所以我想他是在原文大概是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因为但如果以赛亚书这里的 branch 是小写这样。那么这个公义的苗裔很明显的它就是指特定的一位，因为它是一个大写的A righteous branch。 那他讲到说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我们很清楚在哥林多书看到基督就是我们的义，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耶和华我们的义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义。我们在我们的义都像破烂的衣服，他是我们的义。再一次，当然这不是在以赛亚书，不过顺便讲一下，这边讲到说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我相信一样的，犹大跟以色列是指向包括我们外邦人，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我们因信都是我们是真犹太人啊，那我们也因信能够因主耶稣，在主耶稣基督里因着神的恩典怜悯，我们同蒙应许，所以这些应许都是为我们。他必掌王权，不是在世界上的国，而是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掌王权。愿你的国降临，愿人都称你为圣。神的国在我们的里面，也在我们的中间。我不是讲说以后当然我们知道新天新地，我们的神作王，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神就在我们当中作王，这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不是一件遥远的未来的事情。然后呢，对不起，我再回去看一下。这里呢，他还讲到一个，我们看第一节哈，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耶和华发生的苗就是我们的主，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所以这个以色列逃脱的人呢，你看就是指他就是被掳之民归回。那我相信这个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在主耶稣里得蒙救赎呢，就好像以色列被掳归回之民，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 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这段经文在以赛亚就出现过两次，以这些被掳之民归回之民他们的赞美跟感恩，也是我们的赞美跟感恩。所以这一节以赛亚说的这一节第四章这一段第一节圣经呢，就讲到说，当主耶稣得荣耀显为华美尊荣的时候呢，他为信他的人赐下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好像地的出产荣华茂盛一样。那我们看，所以接下来这个呢，我们看到有三个不一样的颜色，因为这个我们看到第一句就讲到耶和华发声的苗是指向我们的主，我们看到中间这两句他讲到主以公义的灵跟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再一次这个锡安女子不是只有指 女人，我们上次有讲过这个锡安女子是代表整个以色列的民族，那么在我们新约的时代就是我们这些属神的百姓。他讲到主要以公义的灵跟焚烧的灵来洁净，洁净我们，洁净他的百姓。那么一切住在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那么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对，我用不一样颜色，因为这一段好像他指向圣子圣灵圣父。就是好像第一节他讲到这个主耶稣的工作，中间这两节好像讲到圣灵，最后这两节又好像讲到我们天父，就用不同的颜色来标出来。好，这里他说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这个上次我们有略略提到这个公义的灵，我查了所有的英文翻译，我能查到的所有的公义的灵它都是翻成 Spirit of Judgment。我相信这个是神拯救的一个法则，审判跟洁净。那么在我们这时代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很清楚的读到主耶稣说圣灵来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也看到以赛亚他蒙召的经历，他见到神的荣耀，好像就好像在来到神的面前被光照被审判一样。他说什么？他说祸哉，我灭亡了，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灭亡了。但是神怎么样？神洁净他，神主动的，神烧拉佛拿着红炭从祭坛上取，从盘上取下的红炭来洁净他。然后他说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然后他就因此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把自己献给神。那么我们也看到彼得前书，彼得很清楚讲到我们这些信徒是借着圣灵得成圣洁。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段讲到神洁净，借着圣灵，这是圣灵的工作，洁净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罪恶，除去我们一切的污秽。这是关于他中间这一段。然后最后这个我想我们 很明显、就是一读就想到，马上就想到这个出埃及记，在旷野的时候神用云柱跟火柱来引导他的百姓，保护他的百姓。那么这里讲到说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我们在弥数记读到出埃及记，就是在旷野，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时候呢，讲到神的云彩，讲到云彩遮盖帐幕会幕，然后夜间形状如火。我们上礼拜才听牧师讲到那个约拿，不是他在那边然后有一个蓖麻他就很高兴嘛，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很热的地方有一个遮荫是很重要也很开心的事。讲到神是我们的硬币，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啊，神白日用云彩来遮盖他们，保护他们，遮盖他们。那这段经文也讲到说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那么神的荣耀就是我们的保护，是我们的遮盖。诗篇那里讲得很清楚，诗人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他又讲到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 你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所以这一段宝贵的经文也是我们在现在可以支取，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相信神他是我们的藏身之处，他洁净我们，他赐下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好像地的出产荣华茂盛一样。那我们从这两段圣经呢，今天读的这两段复兴的应许，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关于锡安。我们刚才也讲过，这几个词其实代表的是同，指向的是同一个对象，耶和华殿的山，耶和华的山，神的殿，锡安，耶路撒冷，指的都是讲到神掌权的地方啊。所以我们想，然后我接下来这一段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出现了更多次，在短短的五节圣经里面，锡安跟耶路撒冷就出现了三次。我们也看到锡安跟耶路撒冷基本上就是同义词啊，以它的这个写作的手法，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锡安跟耶路撒冷就是同义词。所以我们今天想花一点时间来看这个锡安这个词啊，锡安，因为我们在圣经里常常的读到这个锡安，然后如果我们继续的读以赛亚书呢，我们也会常常的读到锡安这个词。那么有一个解经家说呢，他说在整卷圣经里呢，没有一个地方像以赛亚这样明显的将盼望集中的放在锡安城和大卫家。那锡安在旧约里出现了超过150次，以赛亚书就占了三分之一。所以锡安 他在以赛亚书里一直的出现。我们从我们已经读过的序言只有五章而已，我们就可以看到，好，第一章他就说，他讲到说仅存锡安城，这个城原文是做女子啊 ，daughter of Zion 啊，那但是为了翻译通顺，所以他们就说，因为那是指耶路撒冷，所以他说锡安城，可是原文是讲到说仅存锡安的女子，好，讲到犹大被仇敌蹂躏啊，然后一章27节讲到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然后我们刚刚读的训诲必出于锡安，然后我们上次读的第三章的审判也讲到锡安的女子狂傲，我们可以讲，讲到说她翘步徐行啊，有很多的装饰啊，好像就是讲到像是神的百姓追求世界啊，眼目高傲，爱慕虚华啊这些。然后刚刚我们读到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然后第五节，耶和华在锡安全山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的确，我们光从这几章就可以看到这个锡安的女子一直反复的出现。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来认识这个锡安神的心意哈。他锡安第一次出现呢，是在那个撒母耳记下，他是耶路撒冷的一个耶路撒冷南边的一个防御的堡垒，防御的堡垒。那时候大卫呢要攻打耶路撒冷，所以他就要攻打这个锡安的堡障，所以那里有个小山丘，那里有个山丘，因为地势的关系呢，那里叫锡安山哈。那所以大卫后来攻下来以后呢，就住在那个堡垒堡障里面 ，fortress 堡障里面，那他就给那个堡障呢起名叫大卫城，所以锡安就又称为大卫的城这样子。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哈，就说锡安，我们刚刚之前也讲过，锡安他在很多后来呢，他所罗门在因为所罗门建造圣殿，那它的地点其实不是在这个锡安，不是在锡安山哈，它建造圣殿的地点呢，其实是在耶路撒冷北边的摩利亚山。那所以呢，约柜就从大卫的城，约柜本来在大卫城里面，就搬到摩利亚山的圣殿上。那个圣殿山就是 Temple Mount， 它是在耶路撒冷北边，那原来的锡安山是在耶路撒冷南边。所以后来，可是后来呢，大家就用锡安来指这个圣殿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锡安它其实不是在，已经不是在地理上的一个地点。那渐渐的呢，渐渐的锡安就成为耶路撒冷的同义词。然后圣经也常常用锡安的女子，好来指耶路撒冷的居民，不是指是指女人，而是我们上次讲过，就是城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一个阴性的名字，所以锡安的女子常常是用来指耶路撒冷的居民，或者甚至拟人化，用锡安的女子来指城，不是指人，好是指代表耶路撒冷整座城。那我们可以从经文里看到，就是说，所以慢慢的呢，在圣经里面使用锡安这个字呢，它不再是指一个地理上的城市啊，或是地点，它是代表犹大以色列整个国家民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经文很清楚，神对锡安说：“你是我的百姓。”啊，那报佳音传平安的说，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啊，所以这里锡安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锡安的意思呢，是指犹大以色列整个国家民族，或是属神的一群百姓啊，也就是属神的一群百姓。Okay. 那我们可以看到，神他是乐意住在他的百姓当中啊。那么，所以锡安，我们刚刚讲到，他是神的圣山、神的城、神的居所。神的心意呢，就是与他的百姓同住。在出埃及记那里，神有说，他说：“当为我造圣所。”这是摩西的时候的会幕哈。他说：“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个是在旷野的时候。后来呢，他们进入应许之地。那么在列王记上那里，所罗门建造圣殿。那么在献殿的时候呢，神说耶和华说，论到你，就是所罗门所建的这殿，讲到说，你若遵行我的律例，经守我的遵从我的一切诫命，经守我的典章，神就说他就会向所罗门应验他所应许他父亲大卫的话啊，他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们以色列。那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的祷告也讲到说，愿神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锡安的这个意义呢，就是神的居所。那在诗篇这一段经文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也非常的美丽哦。他这里讲到说，这是大卫上行之诗的一篇。那大卫说，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这是神自己要来住在他的百姓的当中啊。那他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这是我所愿意的。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啊。神要使他的在他的百姓当中，他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生命的粮，我们也知道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也是君尊的祭司。那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所以这个是神的心意，也就是神在他百姓当中的心意。那神所拣选的并不是一个地方或是一个建筑，神所要的是在我们他的百姓的当中。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罗门的祷告，他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 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那么神自己怎么说呢？神说，他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那神又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神拣选了锡安，就是神拣选了他的百姓，要作为他永远安息之所。那神自己乐意要来住在他的百姓当中，那么神所喜悦的，就是要因他的话战惊那些虚心痛悔需要神的人。所以神拣选的并不是一个地方，在这里在那里，但是是一群百姓，一群称为他属于他的子民，一群心灵痛悔谦卑需要神的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约的时候，这是神的心意很明显。神在哥林多后书、前后书跟以弗所书都讲得很清楚啊。这里保罗也是，这里是引用旧约，他讲到说啊，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是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那么哥林多前书讲到说，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来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以弗所书这里讲到说，我们被建造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啊，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呢，神住在我们的中间，也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神永恒的心意。我们看到从旧约，从一个有形的会幕到有形的圣殿啊，神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到圣殿每年三次去朝见他，到现在神主耶稣救赎了我们，赐下圣灵在我们当中，神的心意就是要住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神宝贵心意，因为我们也是要何等的感恩，何等的蒙福，创造我们的主要乐意住在我们的中间。那启示录这里讲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圣经从起初到末了，神没有改变。他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啊，所以我们感谢神，他我们以他为我们的居所啊，但是神也以我们为他的居所，就像摩西祷告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那约翰，门徒约翰也说，我们要住在主里面，我们住在神的里面，但是神也更乐意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当中。那么我们可以看，我们可以用这一句话来最后我们来一起看这句话，就是圣奥古斯丁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神是为他自己造了我们，所以我们的心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安息。那我相信这个就是锡安的意义，就是神的百姓，就是神所拣选的永远安息之所，而神也乐意要我们在他的里面得到安息，他就是他所为我们预备的荣耀的盼望，荣耀的应许。那我们今天的复兴的应许的部分呢，就讲到这个地方。那么我们下一次呢，会开始进入以赛亚书第七章到第十二章的部分，是另一个段落。那我们可以一起祷告，如果有弟兄姐妹愿意祷告的，有感动要祷告的也可以祷告，可以等。 等于一分钟，然后会结束。
所以说，我谢谢你，希望就是要我们很勇敢，就是你在万事以前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定下了旨意。就是谢谢你，亲爱的圣灵，你做着宝贵伟大的工作，变得主耶稣基督保险的救赎，带起他的真实意见，遇见经历你，经历你神圣。安息可谓的啊，只有这方面被你改变过了。就是谢谢你的心意，你需要更多的在众人身上解决。谢谢你们的带领，打发公主宝贵的生
命。感谢。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的是何等荣耀的盼望。主，愿我们更多宝贵你的同在，更多宝贵你向我们所说的这些话。主啊，也求你来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渴慕住在你的里面，也保守我们住在你的里面。谢谢你，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剩下的时间，祝福我们等一下的聚会，就是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更多的来遇见你，来领受你所要对我们说的。谢谢主，我们将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